都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上升到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
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就再给吴从仁一次机会。
但是我事先得把话说清楚，现在是我们妇产科在争取更多床位的时候，刘振华躺在病床上还在主持科室内工作，一秒都不能停歇，
还拿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，我们这儿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啊。这次是你为吴从仁担保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不留情。
谢谢田主任。
哼，你们一个个的呀都是活菩萨，
全院最苦的大主任就是我，去吧。
对了，咱们科室拿到科研项目了吗？
张主任走了以后啊，科研项目断档，我需要人才。人才？我一天到晚跟你们掰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妇产科在医院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了，岌岌可危了，黄主任。
您怎么来了？
第一呢？
哎，快躺下，快躺下。
第一呢？
我来看看。第二，我顺便打听一下四十床的情况。
你说吴婵娟呀、啊，她是外地来医院建档的，家里条件特别不好，也没有医保。你要是要给她用什么贵的药，你千万要跟她商量。能用便宜的替代就替代。她来医院的时候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老公现在还在外地打工呢，生怕交不上手术费，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吧。
怪不得呢，今天我去查房的时候，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她女儿。
我现在不工作了，是谁去接管了我负责的床？杜丽吗？
她倒是想接管所有的患者呢，不过我没让她得逞，我接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么做有点过分？
我觉得你做的对。他害我流产，还想马上接管我的工作，他也太要了。
我现在就是觉得他真是越来越陌生，越来越可怕了，也说不定呢。等你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住院总的名额已经是他的。
我一定会跟他竞争到底。
加油，我支持你。从大学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比他差。
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咱们认识那么久了，你觉得我要跟他竞争的话，我们俩谁的胜算更大？
你
别开我玩笑了，全世界人都知道杜三郎的手术有多厉害。
他是属于刻苦型选手，而你不一样，你是属于天才型选手。他所有学习的动力是靠怨恨，你学习的动力是靠快乐。
当然了，咱们因为太快乐了，所以在那些需要刻苦努力才能得到成就的地方没他好。
但是天才是什么？天才是天生的，努力呢
后天的嘛。
天才吴从仁，听好，只要你刻苦努力一定赢过他。
李俊香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。冯远航只会怪我不够努力，而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绝不能把机会拱手让人。
医生，这个给你，就是值班的。那我是不是要出院了？
你干什么来了？ 你别告诉我你是来探望丛蕊的，他现在有多不想见到你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因为你，孩子没了，现在心里有多难受，不用我告诉你了吧？如果你真的为他着想，就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了。
慢点，慢点。
走了，去看病去。
乖啊，
真乖。
目前原来是这样的。
好。哎，好，慢点儿。哎，好。那、啊、真乖。
医生，她怎么样？
她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怀孕了。
她是母的。
你这个主人怎么这么糙呀？她是女孩。还有啊，你看这破纸箱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不喜欢猫啊，咱就别养猫。可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。
你们家是小小
姐，
还是弟弟，还是妹妹
啊？他是野猫。
这还有一周啊，就生产了，等预产期的时候再带过来吧。啊，对了，你去前台交一下费，那个检查费还有 B 超费，一共1100。
这么贵。不是一个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挂号费几十块钱，一个人做个 B 超检查费也就380，你们刚刚就摸了一下做了个 B 超，收1100啊！
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、啊？我学了4年的兽医临床医学，它不值钱吗？我执业3年了，救治了多少小动物，它不值钱吗？你到底懂不懂医生的价值啊？
懂，太懂了。那个，那他要临产的话还要多少钱？
那要看他顺产还是剖腹产。要是顺产的话呢，2000块钱吧；要是剖腹产加上住院护理，得5000-6000吧。你有给猫买商业保险吗？
那个，猫还有商业医保吗？
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有出。哎呀，可是你要提前购买。
这个月的生活费都交代给你了。那个粉色的，给我来一个。不要叫
你爸爸什么时候来？
我不知道。
是这样，你们刚刚住院的时候交的一些费用已经都用光了，你要尽快通知爸爸，让他来交费了。
他昨天给妈妈打电话说没赚到钱，让我们想办法再拖一拖。
已经拖了2天了。妈妈要做手术，很多药品需要提前准备，如果不交费，系统是开不出药来的。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送外卖的。昨天其实送外卖 不小心把人车碰了，就把前阵子挣的所有钱都赔给人家了。
那家里还有其他的亲戚可以帮忙吗？
爸爸说亲戚都不宽裕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向他们借钱，因为他们只会借给一次。不过
我过两天就能拿到奖学金的钱了。奖学金有1000多呢，够不够？
小弟，工地里发钱了，下个月发了1000多呢，你看拿去交学费够不够？
这样，叔叔呢，先给你垫上，等你和爸爸有了钱之后，再还给我，好不好？
谢谢李医生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
你没吃饭啊？
饭卡上的钱本来就不多，我怕我都吃完了，妈妈就没钱吃饭了。
几天没吃了？
没有几天，妈妈没吃完的剩下的我都吃了。
走，叔叔请你吃汉堡。
你可千万别不好意思啊，叔叔虽然工资不高，请你吃个汉堡还是请得起的，快吃吧。大口吃。
汉堡，没想到汉堡是这个味道。
汉堡也不贵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吃啊？
多大了？
16岁。
你有16岁？你看起来也就12、13岁的小姑娘。
我都高一了。
想不到你家里情况这么困难。叔叔本来以为只有我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你16岁，00后，怎么可能没吃过汉堡？你骗我。
其实我家里原本也没有这么困难，是因为爷爷得了癌症，光治病就花了不少钱，也没能治好。人走以后，奶奶也就跟着走了。
我爸爸要面子，到处借了不少钱，
给他们修了很大很大的坟，却没钱了。
听起来真是个糊涂的爸爸。
叔叔，你小的时候为什么家里穷啊？
叔叔和你呢不一样，你有个糊涂的爸爸，但至少父母双全。叔叔的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工地上的事故去世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10岁，我姐姐14岁。后来我姐姐为了供我上学，很早就辍学了，每天呢就拼命的努力打工赚钱。我姐姐跟我说，就算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他也就一定把我培养出来，说是要给我家里光宗耀祖。
我也快当姐姐了，我可能读不了大学。
不会的，只要你爸爸努力工作赚钱，债务很快就会还清的。
叔叔 咱们回去吧。
汉堡还没吃完，着什么急啊？
我吃饱了，妈妈应该也没吃过汉堡，我想带回去给妈妈也尝尝。
就把这个吃完了，叔叔再给妈妈去买一个。嗯，快吃。
小朋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我是四世床的家属。李医生说我可以用他的电脑做作业。嗯，
你干什么？是我让他进来的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？
胡说什么？
四世床的李焕迪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原来应该叫李焕迪吧？你的爸爸妈妈想要给你生一个弟弟。
你怎么知道？
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，如果你妈妈真的生了个弟弟，你是不是就要辍学去打工了？
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跟小孩子说这些？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？从患者到患者家属，到闺蜜到男朋友，你这样下去迟早会吃大亏的。
也就只有像你这种从小被姐姐照顾到大的弟弟，才会不懂别人的感受。
你们两个这么闲啊？
黄主任。
杜弟，从今天开始你从产科病房转出去，计划生育科那边需要人手，你转去那边吧。
为什么？我今天还有两个糖尿病的高危孕产妇要开刀呢。
开刀有主治呢。俊霄，别让孩子在病房办公室给家属看见不好，实在需要用办公室的话去我那边吧，我那边没人。
谢谢黄主任。焕迪，我们走，
去黄主任那儿。
多行动力，走了。等了拆翻自己玻璃吗？
流了很多血，不等了。你来玻璃。
胎盘比较完整，
幸好胎盘粘连在子宫内，只有少量的胎膜残留，你把残留的胎膜都剥下来吧。出血量有点多，把球囊拿来放进宫腔，先止血，明天再拿出来。可以啊，李俊霄，难怪你这么快就升主治了，业务水平摆在这儿呢。
谢谢黄主任，还希望主任以后多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不会掉链子。
对了，黄主任，我最近看你对杜弟的态度挺冷漠，是不是因为聪瑞的事情？
郎景和院士说，一个伟大的医学家要有伟大的思想，这种思想是哲学的，科学推断的，辩证演绎的。伟大的医学家还要有无私的爱心，这种爱心是广博的，深切的，伦理的，而不是单一的，肤浅的，悖逆的。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杜弟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也很希望你将来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好，结束。
李医生，晚饭怎么安排？
还能怎么安排啊？去食堂赶紧扒了两口呗。
我们一起出去吃吧。我请你。
怎么突然想起请我？
你说呢？ 你和杜帝分手了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我是有机会的。
我还没准备好开始下一段。
这还要准备什么？我们在一起已经共事四年了，彼此之间应该也了解的差不多了。
你真的确定你了解我吗？
当然了，你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，在校期间学业优秀，又是学生会主席，有头脑又有领导能力，现在这么快升了主治，又成了咱们科重点培养医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怎么样，了解得够清楚了吧？好吧，我会一直约你的，直到你准备好为止。
聪瑞，你出院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让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病吗？我带他去看了，原来他不是病了，他是个女孩，怀孕了。
你带了只怀孕的猫来刺激我吗？
不是不是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小心你的孩子，小心坏人。
我们先回家了啊。难得有时间休息，你不好好睡觉养好身体在这折腾什么？
我不放心弟弟在杜帝的手里，我要把他带回来。
你打算跟杜帝冷战到什么时候？
我没有跟他冷战，我看到他就会想起小葫芦，我不想看见他。
可是你迟早还是要面对他呀。
冯远航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一点都不伤心？你每天都在替他讲话，你是我老公还是他老公啊？
我跟你说过了，孩子没了各种因素，我每个月见到的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孩子没了多了去了。
可是那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你跟我的。
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，他还是一团没有意识的细胞组织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是科学家，你严谨，可是我真的很伤心，我伤心，你知道吗？
聪瑞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别再想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身体养好，好不好？不哭了。
哦，我听说今天下班之后，苏叶和李飞他们要去看聪瑞，是吗？
嗯。哎呀，这个聪瑞最近心情特别不好，李飞过去开导开导他。
那我一会儿买点阿胶、红枣什么的，能让他们帮我送去给他们。
你怎么不直接去送？你们俩还没和好呢。
他现在身体还那么虚弱，我不想去气他。
那行，那我跟苏叶说一声，让他帮你带过去。
谢谢护士长。
不客气。
哦，别跟他说是我送的，我怕他不要。
我知道，我会嘱咐他们的。
杜医生，病人已经准备好了。
好，马上。谢谢护士长。
没事，
走。嗯，
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
来，
你小心啊！
你爸爸什么时候来？
他说在路上了。
他带钱过来了吗？
带了，好像不够。
没关系，剩下的我先给你补上。你先送妈妈去手术室吧。
谢谢李医生。
怎么了？
他的手术费可不便宜。
人家家里已经交了一部分了，而且我垫的那部分也不是特别多。
你可骗不了我，这几天我一直看着你，你吃馒头喝白开水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做手术的医生一定要吃饱，还一定要强壮，不然根本撑不住那么高强度的手术。你这样为了患者省钱，是对自己和其他患者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。你这次帮了他们，那下次还有这种情况呢？你帮得了所有人吗？
先手术吧。
这台手术的要点是什么？
尽量选择最便宜的方式。
什么？
哦，我，黄主任，患者穿透性胎盘植入并进入膀胱，进腹之后先了解子宫下段与膀胱的解剖关系，结扎表面血管，然后尽量选择避开胎盘的位置，切开子宫，迅速取出胎儿。然后，主任，患者家庭条件比较困难。
懂了，那就尽量给他省点钱吧。来吧。到子宫了，下刀一定要小心，误伤胎盘一定是大出血。
我再看一下。应该从这下刀就没问题。
干嘛？害怕呀？
不是害怕下刀，是把刀架错了，让他们花更多的钱。
李俊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在手术室里要心无旁骛。
我尽力。无产阶级家属。
啊，是是是，
恭喜你，是个男孩，3500克。
李医生，我妈妈怎么样了？
她很好，手术很成功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先推进吧。
哎，他就是一直帮我们的李医生吧？
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，欠你的钱我现在还不起，但是我一定会拼命的打工赚钱，一年还不起就2年，2年还不起就3年，我绝对不会欠你的。
一年起来还钱的事儿呢，不着急啊，而且我跟焕迪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
李医生，你城里熟人多吧？我看你对焕迪挺好的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你这两天给他找个工作吧。
你说什么呢？我还在念书呢。
女孩子家念那么多书干什么？现在多了个弟弟，家里也很困难，你就别念了。
不行吧，我要念的。
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
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重男轻女？他不是才16岁吗？
你这个丫头哭什么哭？
行了，你别胡闹了。第一，他很聪明，有想法，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未来。第二，他学习成绩很好，绝对不能让他辍学。他以后考一个好的大学，对家里会更有帮助。
可是，我实在没钱供他上学了。你知道我家里是什么情况吗？
爸，
起来，我来供。从今天开始，他所有的学费，一直到他大学毕业，都由我来管。
李医生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可以自己挣的。我进了大学，就能打零工。我努力学习，我拿奖学金。我可以，我可以自己挣的，我不需要你的钱。
焕迪，
李叔叔呢，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才念完的大学的。我现在愿意把别人给我的这份爱心再传递给你。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在资助学生啊，这对于叔叔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嗯，
我李焕，你发誓，你资助我的每一分钱，我都会记住。将来我一定全部还给你。
对，我们一定会还的。太感谢你了，李医生。
妈，
老婆。
好了，你们赶紧回病房吧。
谢谢您，
别担心啊。
老婆，
这个饭袋拿走了
啊。行。
李医生，晚饭怎么安排？
我觉得我欠杜迪一个道歉。
弟弟怎么样了？
进去一个小时了，那快出来了。
剩了几只？三只，可是全死了。
怎么可能呢？一只都没了吗？
你是怎么照顾它的？这野猫的情况呀，也很难说，不一定是照顾的不好。它怀孕的时候啊，身上就很多寄生虫，吃的也不干净，所以啊，死它也是有可能的。
我的孩子没了。弟弟的孩子也没了，这是怎么了？
你别哭了，
对不起。
老公，
你干什么？
我们再怀个孩子吧。
开什么玩笑？你身体还没好。
我已经好了。
丛瑞，你别闹了。
我没闹，我准备好了，我真的准备好了。我现在要努力，我要再一次怀孕，我要马上就怀孕，这次一定不会再流产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不跟别人说，我就一定不会流产的。我就是因为跟别人讲了，所以我才流产。这次我谁都不说，我连你都不说。人家都说了三个月之内就不应该跟别人讲，我就是因为跟别人讲了，所以我
才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丛瑞，咱不怀了，不要孩子了，你自己还是个孩子。
我都快三十了，我怎么还是孩子呢？
就冲你刚才说的话，毫无逻辑，毫无理性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并没有准备好。
我准备好了，是你没有准备好。冯远航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一点都不伤心。你如果真的准备好做一个爸爸了，你怎么会不伤心呢？你干什么？
回病房。
你不要逃避，你今天把话说清楚。
正常叫我。
对，你手机呢？你手机都没响。
你这傻小子又等了一天。行吧，小白，陪阿姨散个步吧。
我不给你病历，你也决定帮你父亲换肝？
对啊，不就是一个肝吗？
你呀，还真是像你爸。
像他有什么好？你说这话我还不太听呢。照顾不好老婆，照顾不好儿子，一把年纪众叛亲离，顶个大专家的名头有什么用啊？
就说你嘴硬，特别像你爸。病历呢，我是肯定不能拿出来给你。当年白护士长生你的时候，我是亲眼见证的。我怕年代久了，自己的记忆和真实情况有误差，所以特意去查了病历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艰难产。艰难产是产科杀手，发生率只有0.几%。当时给白护士长接生的是盛济医院著名的产科泰斗秦教授，你的肩膀牢牢卡在骨盆里，在2分钟之内，秦教授试了3种方法都没有成功，最后只能用四肢着地法。因为严重的会阴撕裂，你母亲住了很久的院，又做了修补手术，之后出院了就没有记录了。
那跟几年之后的自杀有没有什么联系？哎呀，
这个我就不能瞎说了。但是我记得你母亲那会儿经常请假，大主任找她谈过话，问她愿不愿意去轻松一点的岗位，她不答应，说自己以后尽量少请假。再然后人突然……
之前就没看出什么异样？
没有啊，生你之前什么样，生你之后还是什么样，甚至脾气比之前还要好。人见人夸，
是吗？
哎，我知道的可全部都告诉你了啊！从明天开始，不许再跟着我了。
你干什么呢？
挑战喝长岛冰茶的最高纪录，已经喝了7杯了。
最高纪录的
就是7杯啊，就是这女孩创造的。据说她今天要突破自我。
我去，要命了！不能喝了。
这什么人？
不知道。
你疯了？
厉害！
牛！新纪录诞生了啊！今天我请客，见证历史的一人一杯长岛冰茶。
真的没事，你再不说话我走了。虚什么虚？哎，我吵到你了吗？
不能说话，说话就吐。
我的天哪，你还知道要吐呢？一口气喝这么多，等会儿怎么回家？
送回家。
我就应该把你这个样子录下来，放给全盛记看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说话呀！
我的鞋。
说不能说话。
这个鞋很贵的，我找了很久才买到的，你想赔都买不到了。
杜帝呀，杜帝，你真是个恶魔！
哎，你是杜帝的朋友吧？他还在那儿等你呢。
走吧，各回各家。走啊！你这种醉酒的方式还真是罕见啊，喝醉了还这么绷着。你家在哪儿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找王英阿姨吧。
算了，你这么爱面子的人，要是让医院的人都知道，还不把我杀了。
家了。
到家了。
嗯。
怎么会有这么倔的女孩子？到家才放松。
嗯。
我向你臣服行吗？你不睡你要干嘛呀？
我要好好学习。
你都喝成这样了，你学什么习？
你懂什么？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变成林巧芝。
哦，你为什么要变成林巧芝啊？
因为我爸爸就是林巧芝接生的。
嗯，原来如此。
林巧芝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，万婴之母，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。
填满时间的山。